上回书说到鲁肃奉孙权之命到荆州面见刘备要荆州，没想到荆州没要来，要了张借据。鲁肃拿这借据来到柴桑郡面见周瑜，周瑜说你放心，在我这儿住着，我想办法把荆州给你要回来。话虽如此，鲁肃如此竟着急呀，日夜不安。哎，过了不些日子，突然间荆州城里传了一条消息。什么事儿啊？荆州城全军挂孝，而且城外建新坟，城中扬起不翻做道场。鲁肃一打听，是刘备的夫人甘夫人因病去世。周瑜周公瑾听到这个消息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此境啊，我这条计策已然有了，周都督即将安出。此境刘备中年丧妻，他必然得续娶。你知道主公有一个妹妹，男人都比不了他呀。这位郡主极其刚勇，手下的奴婢侍女几百人全都会武艺，屋中摆着18门兵刃。咱们上书请孙将军派人到荆州为媒，让刘备到东吴入赘，把他转到南徐州，让他妻子娶不了，而且被困在牢中。咱们再派人找诸葛亮要荆州，你给我荆州，我给你刘备；不给我荆州，我就不给你刘备。子敬，当他们把荆州交给咱们东吴之后，嘿嘿，我周瑜周公瑾另有主意。子敬，这回就跟你没关系，你回去面见孙将军。哎呀，多谢周都督。周瑜就给主公孙权写了一封书信，把信交给鲁肃之后，派了一只快船把鲁肃送到南徐。咱们单说鲁肃鲁子敬来到南徐见着主公孙权了，拜见主公。子敬，荆州要回来没有？主公，对不起您，我只有借据一张。鲁肃把借条往上一呈，孙权气坏了。子敬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这种文书要他有什么用啊？他什么时候进兵西川？哎呀，主公，周都督也是这么埋怨我，但是周都督想了一条计策，可以得荆州，请您看看周都督这封书信。孙权接过书信，打开一看，好啊，美人计赚刘备，那么谁去荆州为媒呢？孙权看了看鲁肃，心说不能让鲁肃去，对，这件事儿得让吕范吕子衡去。来呀，命吕范前来见我。吕范来见孙权，主公您唤我何事？子衡啊，听说荆州的刘皇叔甘夫人死了，你也知道我只有一个妹妹，我想招赘玄德为东吴的女婿，使孙刘两家永结盟好，同心破曹，共扶汉室。子衡啊，这个媒人非你不可呀，你能不能到荆州去一趟啊？主公，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好事，我立刻就去。吕范收拾船只，带着几个从人就到荆州前来说媒。现在刘备刘玄德甘夫人死了，因为弃妻也早樊城拜当阳的时候，糜夫人死在乱军之中，现在甘夫人也死了，刘备当然很难过。坐在屋中正跟诸葛亮谈话呢，突然间有人禀报说东吴吕范求见。刘备就问诸葛亮：“孔明先生，东吴的吕范干什么来了？”主公，鲁肃鲁子敬刚走，吕范就来了，这一定是周瑜之计，为荆州而来。这样，您把吕范接进来，我诸葛亮站在屏风后头听着，不管吕范说什么话，主公您都答应，然后留他住在馆驿， 晚上你我君臣再商议对策，好吧？诸葛亮就站在屏风后头，咱们书以简洁为妙。刘备就把吕范请进来，分宾主落座。刘备就问他：“子衡啊，不知道你因为什么事儿来到荆州？”刘皇说：“我前来给您做大媒呀。”“什么？给我为媒？”“是啊，我前来给您道喜。”刘皇说：“您大喜了。”“哎，子衡啊，我的夫人刚刚去世，我愁有千万，喜从何来？”刘皇说：“刚才我不是给您道喜了吗？我确实前来提亲。”哎，刘备摇了摇头：“子衡啊，人到中年丧妻是大不幸，再说甘夫人刚刚入土，我刘备怎么能再娶新人？”刘皇说：“您错了，人若无妻，如屋无粮，岂能中道而废人伦呢？”皇叔，我家主公有个妹妹，美而贤，堪奉箕肘。如果两家皆为秦晋之好，曹贼就不敢正视东南。”刘皇叔，我前来提亲，请您千万答应，勿生疑虑。”吕范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说人如果没妻，就好像屋中没有房梁。我家主公有个妹妹，美而贤，长得又好看又贤惠，可以做你刘备的媳妇儿。如果您娶了我家主公的妹妹，两家结为秦晋之好，就可以共破曹操，曹操就不敢正视东南了。请皇叔您答应，请您千万别生疑虑。刘备听到这儿皱了皱眉。刘备一想，我现在已然年过半百了，孙权才多大岁数？孙权的妹妹正是妙龄少女，我怎么能答应这门亲事呢？刘备这一皱眉呢，吕范赶紧就说：“皇叔，我奉了我家主公之命前来提亲，这件事确实是好事。孙刘两家要连了姻了，那么曹操还敢大兵南下吗？”“是啊，话虽如此，请问子衡，这件事是乌侯孙将军的主意吗？”“不错，如果不是孙将军的主意，我吕范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来见皇叔提亲。”刘备用手一捋胡须：“子衡，你看，我刘备已过50，须发洁白，吴侯之妹正在妙龄，恐怕年龄不相配吧。”刘皇说：“我家主公的妹妹虽然是个女子，她智胜男儿。我家郡主常说呀，不是天下英雄，她绝对不嫁。”刘皇说：“您名扬四海，天下皆知，谁不知道刘皇叔是英雄？我家主公的妹妹要是嫁给皇叔，正是淑女配君子，年龄差点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想刘皇叔还是应该答应。”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子衡，你暂时住在馆驿，明日我再给你回话。”然后刘备、刘玄德就摆上酒宴款待吕范，吃完饭之后就把吕范送到馆驿安歇。到了晚上，刘备就把诸葛亮请出来，君臣两个人商议这件事儿。诸葛亮就跟刘备说：“主公，刚才您跟吕范说话，我诸葛亮在屏风后的听得非常清楚。主公，我给您道喜，这件事您应该答应。”“孔明先生，这明明是周瑜之计，让我刘备到东吴入赘，要害我刘备而夺荆州啊。”“孔明先生，你比我聪明，我都能看出来，你为什么还让我入赘东吴？”“主公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也看出来这是周瑜用计。虽然周瑜用计，可是我诸葛亮仍然有巧计良谋。先让孙乾、孙公佑跟吕范一块儿回去面见孙权，把这件事敲定之后，咱们派人到东吴去下聘礼， 然后主公连他的诗诗到东吴入赘娶亲。刘备只好答应吧。诸葛亮就告诉孙乾，让孙乾跟着吕范到南徐去面见东吴之主孙仲谋。吕范跟着孙乾走了，到了南徐州，孙乾见着孙权了。孙权就跟孙公又说：“公友啊，你放心，是我请吕范为媒，我愿意将我的妹妹招赘玄德，我没有别的想法。”孙乾这才放心，回去禀报刘备，禀报诸葛亮。诸葛亮就命人到东吴下了聘礼，然后告诉刘备：“您就准备到东吴入赘成亲吧。”刘备是不放心呐，孔明先生，周瑜明明要害我，我一个人有多大的胆子敢上东吴成亲呢？主公您放心，我已然写好了三道锦囊妙计，派子龙将军带着500兵跟着您到南徐，保您平安而去，平安而回。诸葛亮命人把赵云叫来，把三道锦囊妙计交给赵云，告诉赵云什么时候你开第一道，什么时候开第二道，什么时候开第三道锦囊妙计，就可以保着主公娶了郡主平安回到荆州。赵云把这三道锦囊妙计收好了。在建安14年冬10月，刘备刘玄德由赵云跟孙乾保着，快船10只带着500名兵丁离开荆州往南徐进发。荆州呢就全都交给诸葛亮了。刘备坐在船上心里不踏实，我到了南徐州，我要回不来可怎么办呢？等快靠岸了，赵云赵子龙一想，军师嘱咐我这时候让我打开第一道锦囊妙计。赵云一伸手就把第一道锦囊妙计拿出来，打开关桥。赵云心中非常高兴，暗中佩服诸葛军师。那么古人常说锦囊妙计，什么叫锦囊妙计？因为古代的人用这锦缎呢做成口袋，里边是放什么东西呢？放一些诗稿啊，放些机密文件。锦囊妙计呢，就是把预先制定好的妙计，也就是对策方案，什么计划呀，放在这口袋里，到必要的时候拿出来看，就称为锦囊妙计。周瑜周公瑾跟孙权定下一条美人计，明着让刘备到东吴入赘娶亲，实际上是软困刘备要荆州之地。这个计策非常明白，连刘备都能看出来，诸葛亮能不知道吗？诸葛亮既然看出来了，诸葛亮心说：孙权周瑜，你们用这条计策，我诸葛亮既然看出来了，我就有办法破它，让你们弄巧成拙，弄假成真。因为诸葛亮知道孙权跟周瑜设的是个骗局，既然是骗局，孙权的母亲吴国太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儿，南徐州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所以他第一条妙计让赵云办两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等船靠了岸之后，赵云拿出钱来让500兵到南徐去买东西，通过买东西把这件事传开了，让南徐的老百姓都知道刘皇叔入赘东吴，到这儿娶郡主来了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让孙乾打听乔国老住在什么地方，陪着刘皇叔拜见乔国老，因为乔国老在东吴可是个重要人物。乔国老两个女儿，大乔嫁给小霸王孙策，现在在宫中居双守寡，小乔嫁给周瑜，那是周都督的夫人。乔国老跟孙家什么关系？他可以随时面见吴国太。只要吴国太知道这件事了，南徐州的老百姓也全都知道了，我看你孙权非得答应这门亲事不可。诸葛亮这条计策定得非常好，等船靠了岸了，赵云就拿出不少的金子银子，让这500兵丁身上是14匹红，挨着尖儿的去买东西，把这件事传出去。 南徐当然有人接待，就把刘皇叔、孙乾跟赵云还有这500兵接到馆驿中安歇。赵云是召集而行，呵，这500兵身上十字披红，手里拿着银子，到南徐州大街小巷买东西。这一买东西就有人打听啊，哟，哈，您买东西，我怎么听您不是南徐州的口音，好像荆州人呢？没错啊，荆州来的。您从荆州来到这做买卖，做买卖干嘛呀？保着我家主公刘皇叔到你们东吴入赘来了。什么？入赘来了？娶谁呀？你们家主公孙权、孙仲谋、孙将军的妹妹。南徐州的黎民百姓，这些做买的做卖的，谁不知道孙郡主啊？哎呦，这可是好事，刘皇叔要成为东吴的女婿。甭说500兵全这么说，就一个兵两个兵买东西这么说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个南徐州就得嚷嚷动了。而且诸葛亮这条计策厉害，让这些兵丁买东西大大方方的花钱。买完东西算账了啊，您这个是25两7，往这一甩100两，行了，都赏给你们做小费了。这些做买卖的当然高兴，一条大拇哥，哎呦，荆州人真大方。没有半天的功夫，整个南徐州就传开了。刘备、刘玄德住在馆驿，孙乾就按着赵云的话打听好了乔国老的住处，请刘备前去拜见乔国老。等刘备带着孙乾几个随从人员到了乔国老家门前，一拍门，管家出来一开门，管家愣了不认识，请问您是谁呀？啊，请您替我回禀一声，刘备特来拜见国老。管家一愣，刘备，您就是刘皇叔？不错，正是在下啊，请您稍待片刻。管家马上往里回禀。这乔国老也觉得挺纳闷啊，刘备不坐镇荆州，跑我南徐州拜见我干什么来了？乔国老就把刘备让到屋中，分宾主落座，然后有人献茶。这孙乾可没闲着，在旁边就给管家递过去一锭金子。这管家一接这锭金子，他能不替刘备说话吗？这时候乔国老就问刘备，请问刘皇叔来到我的家中有什么事情吗？刘备就把屡犯为媒，自己入赘东吴的事情跟乔国老说了。乔国老一听也一愣，看了看刘备，这个年龄起码够50开外了，再一想孙权的妹妹也不过20左右啊，为什么让刘皇叔入赘东吴？我怎么一点没听见呢？乔国老不是糊涂人，乔国老当时就明白了。乔国老一想，倘若刘备、刘玄德要真跟郡主结为夫妻，这是一件好事啊。乔国老非常喜欢孙刘两家联合。咱们前边说过，曹操说，我一愿得天下，二愿得江东二美女，得大乔、小乔放在铜雀台上，陪着我以乐晚年，随死无恨。诸葛亮来到东吴，柴桑郡智击周瑜，朗诵这篇铜雀台赋，那乔国老能不知道吗？乔国老心说，曹操你惦记我的大女儿乔凤，惦记我二女儿乔皇，嘿嘿，我的女婿周瑜、周公瑾掌握江东的兵权，跟刘备联合在一起，就能破你曹兵。果然不出乔国老所愿，周瑜跟诸葛亮共同用计，火烧曹兵83万，赤壁鏖兵曹操败北而去。乔国老非常高兴。这回刘备来了，刘备要做东吴的女婿，这真是好事，可以促进孙刘两家联盟啊。乔国老当时点了点头，手里隐然微微一笑，好吧，刘皇叔既然来了，做我东吴的女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帮着你多说好话。咱们书不说废话， 刘备拜见乔国老这件事成功了，刘备告辞回到馆驿。这乔国老当时离开自己的家，来到宫中面见吴国太。因为两个人是儿女亲家，乔国老可以随便进宫。乔国老见着吴国太了，国太呀，今天我前来给你道喜。孙权的母亲愣了，国老，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说胡话呀？我有什么喜事你给我道喜呀？国太呀，你已然把令爱许给刘皇叔刘玄德做夫人，现在刘皇叔已然到了南徐州，你为什么还要瞒我呀？这一下吴国太可愣了，国老，老身确实不知道此事。不对，国太呀，刘皇叔亲自到我家中，说吕范为媒到荆州求亲，玄德公是来入赘东吴的，我刚才见着刘皇叔了，怎么国太你还说不知道这件事儿啊？把吴国太气坏了。好啊，孙权呐、啊，我的女儿你要把她嫁给刘备，为什么连我都不让知道？来，命孙权前来见我。手下人赶紧去叫孙权。这时候乔国老又说话了，国太呀，刘皇叔带来不少的兵士，在咱们南徐城内买了不少的礼品，南徐城大大小小的街巷黎民百姓全都知道刘皇叔到东吴入赘。好啊，孙权的孙权，我虽然不是你生身之母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呀。来呀，你们赶紧到街上打探打探。管家马上派出家人到城中一打探，时间不大，回来禀报吴国太，乔国老说的事情确实是真的，把吴国太气得直哆嗦呀。国老啊，这件事果然是真。国太，我也问清楚了，做媒的女家是吕范，男家是孙乾，他们全都住在馆驿呢。好啊，孙权的孙权，我虽然不是你的生身之母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呀。吴国太正说这句话，孙权迈步正进来。孙权愣了，赶紧上前给母亲施礼，而参见国太。吴国太看见孙权了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用手拍着胸口，孙权呐、啊，仲谋，你要把老身我气死吗？吴国太是放声痛哭，这下把孙权吓坏了。孙权弑母罪孝，母亲，请问您为了何事烦恼？吴国太用手指着孙权，孙权呐、啊，我虽然不是你的生身之母，我姐姐临危之时嘱咐你要好好对付我们母女，啊，你今天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来？国太，我做出什么事情惹得您生气呀？孙权，你把你的妹妹嫁给刘备刘玄德，你为什么不禀报于我？孙权一听心说坏了，没想到这件事情让母亲吴国太知道了，吴国太已知道我这条美人计如何实行，到底孙权如何对付国太，下回再说。